刚才我们看的，我们听到的歌词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我也曾经提过，基督成了我们的居所，然后呢，又是他又是葡萄树，我们又是枝子，然后果子呢由我们来结，哈哈。所以这个是很难去理解啊，等于说彼此是不能分割的，那是一个奥秘，就像夫妻的关系二而为一是一个奥秘。可是呢，我们是或许不能理解，可是我们是可以去长寿、去享受，而且去体验到的一个耶稣对我们讲的真理哈。他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然后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这个在一起、在里面不可切割的这种关系呢，里面包含很多很多的福分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时候会结果子啦，然后里面呢会有满意的喜乐啦。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把心愿呈上去，到天父那边，我会蒙应允啊！这是一个奥秘，也是一个秘诀啊！那今天呢，我要请谭莹姊妹，她已经有好几次都在我们当中哈。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她哈，我认识她是借着认识她的爱人，我都称她叫儿子哈。我跟她说你是我的属灵的儿子，她说是啊。那当然那个。谭颖就是媳妇儿了哈，那但是呢，慢慢我发现呢，我认为谭颖也像女儿一样哈。我这样讲哈，是因为在中国的这几十年的那种在一起的关系，还有当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我参与他们的生活也很少啊。但是在灵里面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灵里面的家人的关系呢，倒是很深厚的哈。那对他们呢，我有个金句，非常非常的适合来形容他们，在这里提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好，我意思不是说哦，我栽培他没有哈，一点都没有。他们有自己的牧者，有自己的教会。那她的丈夫呢？爱人是我们第一次在他们那个地区接触到的，从7个人开始，然后就成长到现在这个一个聚会的地方哈，一群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刚才提到说，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行，这是身为一个不管是亲生或者是这个灵里面的关系，像上辈下辈这样子，因为他们就看我为像妈妈那一辈的，我跟她的婆婆他们也很熟哈。那所以呢，现在我就觉得常常每次看到谭颖的名字上来，或听到她在讲一些见证的时候，心里面就像这个老约翰这个时候讲的，老约翰把他写信的时候，他说父老然后呢。小子们就是他也是一样，把基督的家当做自己的家，基督的家人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人啊。所以呢，我很喜乐，看到谭颖我就很喜乐，听他的分享也很喜乐，觉得很欣慰，很欣慰。我想这是一个神的工人哈，因为我一辈子从我19岁开始嘛就是让神做老板了嘛哈。那我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关系是非常宝贝，而且呢也很享受哈。那谈你，我想你这个信主的过程20年了，用50分来谈，实在是还太少的了哈。你就就着你的精华要点哈，就帮我们稍微那不过我想我今天之所以会请他谈呢，是因为关系到我们的专题，我们的专题谈到生气的时候。最后一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耶稣非常强调的饶恕的问题。那我觉得他的生命中的最后这个历练，这个见证呢，是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可以被激励的。神怎么做工在他身上，也一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谭颖，把时间给你，你就慢慢道来好吗？好，
我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愿我们所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都蒙建造。愿你对我们的心说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今天师母让我分享的是饶恕。其实这个饶恕是我在信主这20年里面是最大的一个功课，也是最奇妙的一个功课。我相信每个人曾经或是现在都被很深的伤害过，被得罪过，肯定都有不肯放下的事和人。这些伤害对于我们都是那个损失都是实实在在的。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伤心、仇恨、愤怒，甚至会去诅咒这个人。那今天我就想分享说我是怎么在这个饶恕里面获得自由的。我记得是在2017年的11月份，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在饶恕的事情上面彻底释放了我。那我先讲一讲我不肯饶恕的人还有原因。我不肯饶恕的人呢，其实是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弟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婆婆。那我先讲我的婆婆好。我和她之间的恩恩怨怨呢，就从我结婚之前开始。因为她过多的挑剔我，然后，就是从来，怎么讲，就不会有更多的好脸色给我。他在外人眼里面都非常的好，但是，对我就是各种的挑剔，不满意，从来听不到他，就好像他们家有一个亲戚说，从来听不到他嘴里说我一句好话这样。所以我是特别在他里面是被伤害的。你要说有什么很大的深仇大恨呢？但是也说不上，但是就心里面就是很苦，苦到一个地步，就是不愿意见他。我也不愿意我的孩子见他。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次他要过来看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我的女儿才1岁多，那我是非常的难受的，就是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就是各种的痛苦，就想到他我就没有喜乐。可能前一秒我还在和别人说笑笑，但凡是听到他的声音或者听到他的任何有关他的事情，我立马就不好了。所以当他说他要过来看孩子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在教会的卫生间里面，我就对着镜子跟神说："我说神，你为什么要逼我？你为什么要逼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说那么多人都有的选，你为什么给我没得选？我就一定要做你认为对的事情呢？"然后后来我就很难过的说了一句："我说神，我恨你。我说你没有让我选择。"那我记得我出去以后，然后我们家弟兄就告诉我，他说："算了，那如果你实在是觉得很难受的话，我就让我妈这次就不过来。"其实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在从心里面觉得很亏欠神，但是我始终还是不愿意去原谅，就哪怕是有恩典在我身上，我还是不愿意原谅他。就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了，从07年一直持续到17年，10年的时间，我和我。我们家弟兄那个时候结婚10年，直到那个时候，我婆婆生了重病，是癌症。我记得所有所我很要好的姐妹，还有一个老师都在为我祷告，想说这是最后的时间了，我没有时间再去说我可以还有机会去赦免、去原谅、去饶恕。但是我就问了我老师一句话。就是他一直在跟我一起查经，我问了他一句话，我说是不是我就打死不愿意饶恕这个人，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和神的关系好，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拿到那个上好？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他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他说大概是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说神是公义的。 你所做的神都知道。其实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好，我记得就在11月份的时候，来了一位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师，也是美国的，也是从就像师母一样那样的老师，就是一直陪伴我和谭峥成长的，就是从我们认识到结婚到如今，他就过来，然后他去看婆婆。他就把我叫去说：“你也来。”我记得我在医院楼顶，不是楼顶，他是在就是，就是进那个楼栋的门口。然后我抱着孩子，那个时候我已经生老二了。然后他一直老二那个时候已经快，6个月了，他一眼都没见过。我没有让他见过一眼，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仇恨，但是我真的心里面就是很恨。那我在门口就抱着孩子没有进去，我就一直在跟神祷告。那个老师非常的忙，一直等了我1个多小时，我一直在跟神祷告。其实那个祷告好像是在摔跤一样，就是我不愿意，我说神，你逼我。你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跟神讲说但是我没有办法否认你说的话是对的，因为圣经里面明明说你们若不饶恕人的人，你们若不赦免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赦免你。那他说你，我记得一个老师告诉我说，就是来的那位老师告诉我说，他说你们赦免人是理所当然。因为你在负赦免，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否认神说的是错的。但是我的心里呢，我又真是觉得说我不愿意做这个事，因为我觉得我要饶恕他，我要去对他说一句好话，要让他舒服一点。我觉得我亏了，我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那么的伤害我，那么的挑剔我。从来不把我当一家人看，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我觉得我有充足的理由去不对他好，但是最后我实在是拗不过，因为老师就在下面，我也没有办法去否认神说的话。那最后我做了一个祷告，就说：“神，我愿意下去。”那我虽然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去认同你说的话是好的，对我是好的，就是说赦免人这一件事情是好的。我仍然觉得说，我这一次下去，我让他看到了我的孩子，我让他舒服了，让他满意了，我就觉得说是我吃亏了。我的心里面仍然是这样觉得的，但是我做一个决定是说，神，我不再跟你对着干，我不再拧着说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我就，下去。所以我看到，其实，在不饶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苦。我下去以后，我的老师看见我过来抱我，他说：“以前我还可以，以前我每次来的时候，你看见我都是满脸笑容。”我都可以把喜乐带给你，但是这次我看到你，你连喜乐都没有。所以我看到的是说，不饶恕人的过犯。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说，不是神给我的一个诫命，那也确实是一个诫命，但是不仅仅是一个诫命，我看到的神给我的一切诫命后面都有他无限大的怜悯。因为他知道不饶恕的后面，就是我苦的一点喜乐都没有。我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去很正常的对待我旁边的人，我心里面就是很苦，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和神有很好的连接，因为在我心里面有一块地方是神你不可以碰，是神你我不愿意顺服的，所以。 在亮的光景里面，我自己是很难受，很不自由。我记得我下去以后，老师就握着我的手说：“他说你好好的去跟妈妈说话，在基督里面，有基督的温柔和慈心，跟妈妈说话。”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连跟他说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哪怕是叫他一句妈，我都对我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别扭，就是难得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问他，我说那我要说什么？然后老师就说，他说你就说妈妈，我带老二来看你。我说那好吧。我说既然我跟神祷告说我说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那我就听你的，我就过去。过去以后呢，老师过去的时候呢，就把我这句台词给说了，你知道吗？就说：“耶，姐妹啊，赶紧带老二来看你了。”当时我就在想说：“呀，你把我的台词说了，我说啥呢？”然后他在同时就把我的手放到妈妈的手上，就在那一秒钟，那一瞬间，我真实的经历了圣灵的工作。那个感动是说，你对不起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人，也许他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但是你也一样伤害了他。就是那个感受是觉得是说，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很难过。然后也就在下一秒，我就对妈妈说了一句：“我说对不起。”然后，我和妈妈同时都哭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神释放了我，还有妈妈，他知道我们两个心里面实在是太苦。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真正的信任神。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跨越，信心上的跨越。可能以前圣经对我来说，有的话不能理解，不能理解的时候，我就选择不听。我觉得不合理的，我就可以选择不顺服。就比方说之前的，你要饶恕人的过犯。所以在那一次以后，对我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反转，是说神，你只要在圣经里面说的每一个字，你的每一条诫命，只要是圣经里出来的，我都听。不管这一刻我能不能理解，不管这一刻我心里面是否愿意，我都愿意听。至少我的态度是说，我要顺服神，神是我的那个最大的。我的感受，我的认知，都不能超过神在圣经里面说，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跨越，这也是我之后可以处理我和弟兄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没有过多久，大概1个多月，婆婆就去世了。在那段过程当中，我也有继续去看望她，为她祷告，也有带老大老二去看她。我觉得说原谅是一个持续性的事情，不是说我在那一刻原谅了，好像说就万事大吉了，就后面就没有任何的起伏了。其实起伏是有的，我仍然会去想到说，他对我的伤害。我在做这件事，我在带孩子去看他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去为他送吃的的时候，我仍然会觉得说，我仍然有的时候会心里不舒服，但是我因为经历了那个极大的信心的跨越以后，我会看重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从那以后，我会先问神你怎么看，你愿意我这样做吗？ 你愿意我以温柔慈爱待他们。如果这是你所愿意的，那我可以不管我心里面想什么。所以我看到的是这对我极大的一个翻转。就这样，婆婆就一个多月以后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呢，就开始了我和我们家弟兄之间，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家我不具体说弟兄做了什么事哈，因为我知道说婚姻里面夫妻之间的事情绝对不会是一个巴掌的事情，一定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只是说最后那个结果，把我们的婚姻推到了一个最坏的一个方向，就好像是说以前我对婚姻有一个憧憬，我把那个憧憬比作成烂尾楼，就是我总想去那个烂尾楼上贴一点我想要的对婚姻的一些幻想，对丈夫的一些要求。但是从那一刻开始，就是当我们爆发了那一件事情以后，那一座烂尾楼彻底的坍塌了，我连扶都扶不起来，就是对婚姻彻底的绝望。从那一刻，但是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是说那个时候我已经和神真实的建立了关系。我记得。当我知道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去问我的一个牧者，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他只是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去祷告，直到神回应你为止。”所以在那后面的一个星期，我就一直在祷告。我就问神我要怎么做，因为我怕做错决定。如果我选择我们分开，如果是这个决定出于我。我觉得也是错的，我选择不分开。如果这个决定出于我，那也是错的，所以我不敢做任何决定。最后，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段，我记不得是哪一章，大概是民数记吧，记不得，意思大概是说，耶和华要。因为愤怒要灭掉，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不让他们进迦南地，那摩西就为他们求情说：“你看，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你行了那么多神迹，让他们过红海，又怎样怎样？”他说：“难道这一刻你要把他们，让他们死在这个旷野吗？”这一段经文让我回想起我的婚姻。其实我的婚姻不是那不止一次走到那个绝境，但是我看到神亲自拦阻了我们，没有让我们分开。所以我就问，当我看到神把这样的就是眼光放到我心里的时候，我就在问神，我说神。那这一次，我要亲自的去了解他们，我要亲自的去毁掉神你一次、二次、三次去阻拦的事情。然后心里面有了一句话说：“一定不是，是你的心里不是这样。”所以，在那一刻，我决定是借着神对我的说的话，不要分开。那不要分开，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怎么过后面的日子，我要怎么和弟兄走后面的路。首先，我要处理的就是我自己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赦免、原谅他。可能是通过之前的事情，我觉得这次的赦免对我来说容易了好多好多。其实，相比我和婆婆的事，我和弟兄的事其实大很多，伤害很大。但是这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决定。我就问神，我在祷告的时候我问神，我说神你赦免他们，我说他做了这样的事你赦免他们。回应就， 那个很清楚的回应就是，我的儿子已经为他死。所以那一刻，我对神说：“我说好，那既然你赦免他，我也赦免他。”所以就在那一个决定以后，我就真正的原谅我的丈夫做的那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赦免去饶恕一个人，不仅仅是神给的一个诫命，这里面真的是包含了神太多的爱在里面。我觉得在这条路上，经过这两次，我和神真正的建立了一个关系和绝对的信任。我相信从神那里出的都是好的，我不会再去怀疑他说，神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人？你为什么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这是我以前常常问的问题。我以前在不赦免的时候，我常常问神一个问题，我说神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你把婆婆赐给我，你把这位弟兄赐给我，哇，你怎么不赐给别人呢？你真的是太看得起我了。所以，在我心里面，我是非常不认同神的所做的事情的。我说神也不是说爱神的人，什么万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我说我因为以前爱你，我愿意结婚，但是我看到我现在就是结果怎么那么不好。其实那个时候真的不明白神，所以我看到，因为我愿意饶恕了。去赦免，这后面对我自己的成长是非常的大的。我不会再去怀疑，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坏的，哪怕是在这个在人看来是特别不好的事情，我也愿意出于信心对神的神爱我这件事情的那个笃定，去相信这件事情一定对我是好的。我再想一想，我还有没有分享掉的？然后在和弟兄之间的关系，在我决定要去原谅他的时候，我就和他谈了一次，我说。我说，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祷告了。神原谅你，我也原谅你。那其实我在说我原谅他的时候，我们家弟兄是不信的。他甚至在1年2年的时间，常常激怒我，故意激怒我，是说我看你能装多久。你知道我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在一直都在原谅，一直都在赦免。所以我在讲说，饶恕不是一个瞬间就马上就好像说这个事情就成了，就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不是，因为这个人还不停的在得罪你，可能你在想到那个伤害的时候，也会刺痛，所以那个饶恕是一个持续的事情，是一直都要去做的事情，就好像耶稣基督说你要饶恕人70个7次一样，就是一直都在做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当时对神，因为有饶恕，后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课，就像说。神说：“你先求我的国和你我的义，我一切都加给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再也没有祷，从来没有祷告过一次，说神，你改变我的弟兄。我只是对神说：“神，你告诉我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就相信你给了我这一天的力气，做去赦免这个人，去和他好好过日子，去爱这个人。我说我现在没有爱的能力，但是我知道。”你有这个，你有能力去教我怎么去爱他。我也知道说，在 那一段过程里面，我也看到我自己对这段婚姻的伤害。就像，圣经里面说，智慧的妇人建造家室，摧毁的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神也将这样的启示，就是显明在我心里面，让我知道我过去自以为很对的事情，自以为自己很厉害的事情，对这位弟兄有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在饶恕以后的很大的成长，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能读懂，我能知道神在对我说什么，我也知道说神说的每一句话，我怎么运用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我就发现，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就那个时候跟神祷告，是说，神哪怕这位弟兄一辈子不改变，我也相信你可以让我在基督里面有喜乐。但是我们家现在弟兄改变了，在这一年年初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弟兄有翻转，他也彻底的去，开始现在去跟随神，也真正的去对付自己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沟通，所以看到神是很信实的。所以我想说，千万不要觉得饶恕一个人是自己吃亏了，可能我有很多充足的理由说我被伤害，我不饶恕。但是这个除了让我们自己跟神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以外，自己非常非常的苦。所以自从我尝到这样的甜头，我就再也不愿意再回去说我有什么样的人是我不愿意去饶恕的。可能现在我仍然会有这个人，我看不惯，这个人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但是我会很敏感的马上到神面前来说，我先要认自己的罪，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挑剔别人，我不会再去说，哎，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不好，所以我去挑剔他，我会先认自己的罪，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长。总之就是很不一样。我说的差不多，时间到了没？
没关系，你尽其所言。然后，如果还要讲，你就讲。好，我之所以之前没有跟你告诉你多久，就是想说让你就很自然的啊哈，
我差不多了，我其他我想不
好
起
的，
来了。
好的，好。那我有一点回应之后，如果你要补充，再补充好吗？好，好的，好，非常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哈。所谓活生生，就把神的话就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就活出来啊！耶稣所说的话，神所立的他自己的这个定律定命定力啊，都是一点都不能加也不能减的。我们一直听到谭颖姐妹跟我们说，她好信实，然后她的话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你才能够尝到那个最后那个甜头。诗篇119篇说：“行为完全，不是完美哦，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如果神这样说，就一定有福。啊，我们现在尝到的不过是只一点点而已。那其实我们是在尝福啦，信主就是在尝福，得了福音就在尝福，但是。”信主以后有一条路，刚才谭颖姊妹提到说，不是只有一次哦，是继续的就应验了。耶稣说70个7次，我不晓得谭颖有没有算过他饶恕几次啊？我们到个地步呢，就是不数了，就是反正就这样嘛，对不对？好，那么好使的一个饶恕的一个，后来越来越老练。那到最后呢，是我们自己蒙福啊，我们自己蒙福。其实旧约里面的十诫并没有把饶恕放在里面，旧约里面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一种，古人这样说嘛，哈，古人这样做，事实上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影子在那里，那是在表达说神是公义的。刚才有属灵的老师对他说，神是公义的，是的。 绝对不会让我们受冤或让我们受损。如果我们是走在公义的路上，过公义的生活的话，所以我们信得过神说，我必伸冤，我必报应。啊，那个报应其实有报赏的意思了。有时候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仇敌说，哎呀，巴不得神赶快报应他。其实呢，是说神有报赏。啊，报赏跟报的一个字是同一个字，一个内涵。街面上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不到。你说其他也做不到啊，其他做不到是因为我们不尽责任。这一条的话是一个定律，就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管，静脉跟动脉，静脉把脏的带出去，动脉把好的带进来，维持我们的健康，它是一个生命的律。那我们得着生命就从被饶恕开始，如果神这样做，一定是对我们是绝对很重要的一个定律啊，它就像我们的信心一样，由信以至于信，不断的不断的，不是我今天选择，是由我们的决定开始。刚才谈你那个决定，神界的使者在旁边吹着他，引着他，帮着他，那这些老师都一定也自己走过这一条路啊，所以他们很爱谈你啊。谈到这个爱，我刚才有一点想要讲，后来没有讲到，我现在就就顺便也讲一下。我们知道耶稣在看到那个律法年轻的官，也就是年轻的那个很懂的律法，而且守了后面几条所谓的道德律的那个年轻人，很有钱。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应该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那马太很细腻哈，他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他还没有问问题，他还没有到最后决定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之前，耶稣就爱他。其实神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做出什么结果，我们还没有什么任何的成效以前，还没有什么果效，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对神有任何的一个爱的表达以前，他就先爱我们，他那个爱是不会改变的。好，我刚才为什么想讲这个呢？因为在他们那一区，我就不讲地方哈，那一区的地方，我说刚才说跟他的弟兄认识，是跟对七个人开始，而且是在一个旅馆的一个房间里面，我们从那七个人开始。都是很特别选的，神特别选的七个人，他的弟兄是最年轻的那一个，就好像一个小弟弟，然后呢，就是随时就很乐意的，不是每一个我们这些比年纪比较大的一样啊。那通常呢，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走上了这条饶恕的路，刚才谭颖姐妹谈到一个重点。就是我还是有很多看不惯的人，我还是有很多不能认同的概念不一样的，我还是有很多我们讲明一点就讨厌的了啊，这样讲好不好？就是不得我们喜欢的这样的人，还是碰到很多这样的人。有时候是我们真的他是这样，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啊，我们的主见呢，我们的成见是这样啊。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如果没有从这个饶恕的起点开始，这种我讲这种病态或这种折磨一辈子不会离开我们，等于像一个慢性病一样。然后哪一天你要活起来了，或者是你已经不但是没有决定要饶恕了，而反而是说好了不管了，这一次我一定放不了，一定不能放过这个人的话，只要那一天我们就要从头来。那从头来我还有没有多少机会我不知道，这是我谈到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好，但是呢，神就是这么的一个像一条一给我们一条慈绳爱索一样，一步一步的带。我刚才提到他没有要看到我们到他面前这个人是哇你好优秀哦你的背景真好哇你的这个十戒守的那么几乎就快100分了，他其实他没有100分了，那个年轻的官。可 可是神一看到我们就爱我们，没有条件的爱我们，所以以至于他把我们带上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喜乐跟满足，一直到我们完成神为我们所定的，也就是我们能够达到最后神的终点，跑到神的终点，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顺利平安的回家的那个路的最后啊。然后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啊？谭莹姐妹她旁边那些老师就像使者一样带着她推着她，因为他们已经带着一个使命啊。我请你们啊，打开大家的圣经哈，《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从第18节开始。唐颖，你帮我念好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从18要念到21。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好，那几个使者在谭隐姐妹的旁边，求他与神和好，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好，那在这段话之前的17节是我们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的。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已经应许了，而且神已经做成这个了。没有神做或者是应许的话，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再怎么懂这个圣经的知识，再怎么刻苦己身，鞭打自己去做，是不可能的哈。但是一切都是出于神。刚才他开始念的哈，然后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跟神和好，怎么样借着这个方法呢？是。后面有一句话，把所有我们的过犯归到他自己的身上，归到基督自己的身上，归到这样讲好不好？神说好，我这个当父亲的，我把我生生的，我独生的儿子，为你们这个必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要让你们起死回生的话，那我就舍了我的独生的儿子。让你们可以走上这条路，记得哦，走上这一条路，平安的回家。那么这个当中，你会有一个心，我跟神和好了，我真的是也要让别人跟神和好，在这里。所以如今以后，那些老师们或许不一定常常会陪着他，可是谭颖姐妹跟她的弟兄带着2个女儿。他会碰到很多一些来来去去很多同样情境的事情会发生的一些人的时候，他会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到底你跟着主的进度有没有在向前，就看这里，你是不是有在成为一个让人跟神和好的，有这样子尽这份心力。如果你没有尽这份心力，神不会跟你扣分。但是问题是，你跑不动。如果我们没有成为人跟神之间的和好的一个和平的使者的话，我们必定会。我这样讲可能有点过分，但是我要这样说，以这个频率来讲，我们会成为别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绊脚石，就像他看到他的弟兄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他也就是以前会想说，你不是信主的人吗？不信那么久了吗？是不是？也会用这个来质疑，然后整个就会否定，因为基本上其实你是很挫败、很无力，不晓该怎么办，只好找一个理由来说，我找一些理由， 来帮你解释，解释完出来就是这样子。问题是，记得耶稣还没有看到这个年轻的官做任何决定以前，他就已经爱你了，他就已经爱我了，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接下来，他会使尽全力，用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一条回家的安全的这条高速公路。我讲高速，就是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们很常常很喜欢那句话：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到益处。所以希望这个益处可以吸引我向前走啊。我们不能看着益处，因为益处不会那么快让你看出来。但是你要相信他的话，一定有益处，一定有益处。好，所以这种爱，只有这种爱，可以成全我们这样的生命。行为完全的意思是说，用神的律法，用神的诫命，用神的他对你的吩咐，你去遵守了，就会成全。记得。圣经没有成功的字眼，也没有完美的字眼，是你会，他会成全你走到最后。现在我可以说，谭言姊妹自由了，我可以这样讲吗？自由了，而且得到秘诀了，是不是就没有火再炼他呢？从我这个例子，我要告诉谭言姐妹说，火炉还是很多，你也知道了，对不对？好。呀，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神，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紧密的。我在基督里，他在我里面，我的难就是他的难，我的苦就是他的苦，他跟我一起。到一个我在地上，他说的很多梦，很多我在专心在寻求的，转向那一位没有转动的影儿的我们的天父，所有恩赐美好的。礼物美好的安排都从他而来，不要再期待别的了，不要再期待别人了。世上的日子就是我们要尽责任，我们是有福分的，我们有奖赏的，可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要神容许我们不像在遛狗一样哈，我上来说慈神爱所哈，不是一个遛狗的那个牵扯的那条遛狗的绳子，而是慈神慈爱。爱所，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你知道吗？我们到后来，我们那个连续的心已经被那种伤害呀、整个就堵住了，那个血管不通了，静脉的血管不通，脏东西不出去了。神说：“我要你过一个健康而且是丰盛的生命。”我们非常感恩，每一个见证人都是那么的美，可是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的。里面的原则都是一样，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13章，从爱是恒久忍耐。好，请我们大家不是只有听这个调子，我们很熟，但是呢，请注意那些里面的那个真理里面的神所给我们的话，爱是恒久忍耐，
我打出
又
来
忍
了。
耐。好的，谢谢。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都要叫我们自己哦。有的时候是我的意志上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爱，不轻易发怒。等一下我们要提到这个发怒的事情不喜欢不义。什么叫做不喜欢不义？不是做恶事，而是那个不义，就是说没有按照神的意路去做。就像刚才谭颖讲的说，神的话明明这样子做，可是我还不做，那他心里面一定会有亏欠的。他的良心里面，因为他认识神的人，即使神放过他，不勉强他去和好，他里面不会喜乐的。一直到我们按着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不但是用走的，还用跑的都可以跑，那条路真的是宽广，不会让我们跌倒，不会绊倒我们。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从忍耐开始到忍耐结束，我告诉你，请你记得，这样的爱是神给你的爱，是神还没有看到你有任何成长的时候，吸引你到他的家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爱你了。约翰讲， 是你先爱我，不是我爱你。这种爱不宝贝吗？然后在你领受他这种爱的时候，很自然的，你里面有足够他的力量跟营养，能够把这样的爱也彰显出来。或许我不能说你有没有活出基督，你需要负责任，我不能这样说。但是我要这样说，你有没有活出基督，像基督的形象，像上次。阿兹莎唱的那个，我愿意像耶稣，有他的甘甜，有他的丰盛，有他的所有的一切。如果我们不会觉得这个是我的很重要的一个标杆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一条路，信主的路，会走得很坎坷，而且可能还会倒退，到个地步，难到一个地步，我们会说。哎呀，罢了，这很危险的啊。好，那我们就请林弟兄，你不要唱太快啊，带着我们啊唱过这个诗篇。
爱的真谛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不好？唐颖，你到我们一样的做一个，或许当中有弟兄姐妹，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会有心里面有个意愿，说是的，主啊，我要饶恕。那我觉得由你这个见证人来带我们决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最适当的吧？好，因为真的是生命就可以带领生命，你来带我们做一个。好像觉知的祷告，这样好不好？被饶恕
好，
的觉知的祷告，谢谢。
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谢谢你叫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与你和好，使我们与你有份，也使我们可以有力量，去胜过这世间一切的难处。阿爸父，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很多被人伤害的地方，被人得罪的地方，有好多弟兄姐妹可能至今也没有办法去从那个伤害里面走出来，又不肯饶恕，可能有很多的理由说，我这样被深深的伤害，我饶恕他值得。阿爸父，求你真是让你的圣灵在里面真是开他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说，让弟兄姐妹知道说，神你所对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你对我们所出的意念都是好的，即便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诫命，让我们去赦免一个人，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好处。阿爸父，真是就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到你的面前来，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真的是做仆人的，我们赦免一个人，听从你的话，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但神，你却以百般的慈爱，给我们时间，也给我们极大的尊重，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那上好的福分。盼望我们因着对别人的赦免，使自己得益处， 也真正的与你建立那永不会断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因为我们真是知道啊，只有真正的饶恕啊，只有真正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啊，成为那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啊，才是你的儿子，阿爸父啊，就求你真是使这样的力量，使这样的光照进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知道说做这个决定是需要勉强自己的，可能我们的肉体是会很不舒服的，和我们的感受是很敌对的，但是这是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你使我们都可以俯伏在你的面前听从你的话，因为你是神，因为你是耶和华，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听从你，俯伏在你的面前是理所当然的。愿我们所有的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我们所有的人，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是畅通无阻的。阿爸父，我们就将这样的交托都仰望在你的手里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Amen，Amen。好的，谢谢。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我们有什么实际的问题啊，可以请谭英姐妹给我们一点她的意见，好吗？有没有什么啊？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有一句话，我想我们是很触动的哈。饶恕是继续的，因为耶稣讲过70个7次哈。那一方面也是在这些特别的事件的之前，我想饶恕这个不饶恕也是累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相信在这两个事件的扭转的关键点之前。谭颖姐妹，你也已经有接受很多其他的这种伤害性的，哈，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会就把它压下去啦，或者是我们还有一些抵抗力啦，啊，还有一些靠自己了。那事实上它也是累积来的，哈，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这两笔债还很多呢，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一辈子当债主的话，哈哈，又收不回来。欠被欠的又收不回来哈，含恨而终啊，会这样子哈，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
师母，我没有
是，
问题，我只是想回应一下，可以吗？
好的，请讲，当然可以，可以。
第一个呢，就让我想起来，其实讲到饶恕问题，就是很多年以前，我记得还是在老堂，妈咪讲过这个饶恕的问题，记得很深。她就说，她说，这个呢，人在路上总会受到伤害，就好像你背了个袋子，然后你每被伤害一次，就把你绊倒了那个石头扔在你的那个袋
啊哈，
子里，那个路就越走越沉。她说。
是，
然后他说：“其实呢，饶恕就像一把剪刀，你把下面剪个洞，那个袋子就轻松了。”他说，而且他讲到说，这个饶恕是一生，不是一次的，是一个持续的，好像一辈子都要这样做。那个
是
我就
的，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记得这句话，就是说，你就好像被人伤害了，你就拿个石头背在自己身上。
是
所
的，
以我就常常想起这句话。然后另外一
太
个，
好了，
谭英姐妹给我的一个，就是让我的一个，让我就想到，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都知道要饶恕。我自己想，我那时候饶恕的过程，其实很多是在刚开始是走在这个理性的上边，就想说我要饶恕，我要饶恕，圣经上是我要饶恕，又饶恕不来，就很痛苦，又做不到，然后就总是原来我觉得我的这个解决之道就是在靠理性，我给对方找理由啊，我应该饶恕，其实还是过不去。但是他讲的，我自己有体会，就讲到他讲到跟他婆婆那个地方，就是圣灵特别的做工。我想，其实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理性，靠自己的能力去饶恕，真的是转向神。我觉得神就像您说，这是一条高速公路似的，你转向神，即使不是我们有能力，而是那个心转向神，神就把那个
Amen。
力量赐给我们。因为我很多年我是走在这个靠自己的能力，现在才意识到是靠自己的能力，就是靠我的理性去解释，又解释不通，所以在里边就挣扎很多。但是我想他的一个关键点，我他的这个见证让我有两个很触动我，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是转向神，再一个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是在用他的理性用他的知识来解决，而是就是靠在神身上。当他这样跟神连上的时候，他就走到了那条路上，就能够那个生命就跟神连上了。这是我最大的两点体会。
Amen， 是的是的，你又再次加强又很生动、哦、那个例子也是很生动、啊、所以留得几年前 的那个妈咪讲的了，好多年前
我觉得应该有，应该你想在咱们教会最少十六七年
十几年了，十几年了、嗯、是的是的呀，你看听到哈，不会白听的啦、啊、不会白听的，即使我们能力做不到但是不会白听，它就是有一个能力，一个灯哈、啊，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在哪里呀、
嗯、
耶稣说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通常很喜欢夸神爱我，神多爱我、啊、那我们会夸的是什么？神为我所做的事情、啊、当然那个都是那个都是，但是最大的事是什么？就是赦免我的过犯，最大的恩典，医治我的病。我可能会把这个没有办法饶恕放在这个第二个部分，我们有这个罪的遗害的时候，就会带来罪的这个后遗症，就是病症、啊、那为什么我伤害然后我不愿意饶恕，这是一种我们是所以不能，就是我们有病，我们不健全，就像我刚才讲那个静脉排不出去啊，那个血排不出去一样、嗯、那刚才我谈到说耶稣说爱我遵守我的命令，请我们注意这个次序，爱主耶稣，爱神，爱主耶稣的话，因为你跟他在一起，你住在他里面，你爱他，你就会连接到说你一定会想要让他喜悦，一定会想要按着他的意思做。刚才我提到说我们会有不安，我们会有罪恶感，那个还不算是真正健康的一种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而是到一个地步呢，因为我爱你，耶稣完全没有罪，所有的心里面耶稣除了我们跟我们一样是人子以外，有我们的人的这个受限，有我们人的一些比如说他也会饿，他也会有他的情绪上的低潮，都会有，你从他的那个形状可以看得到。可是有一点，他对父的爱是一点一滴都不打折扣的，顺服到死。所以你说我怎么样可以爱神呢？好不好，我们从这一个耶稣讲的爱我遵守我的命令，从这一条律去试试看，不见得你很能做，或者不见得你还很乐意做、哦、不见得，意志上或者是你的能力上或许都不是，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爱神，你试试看，他说爱我遵守我的命令，然后你就发现我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近，本来就是很近的，是离不开了，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没有享受到跟主是不可分隔的，跟主是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的，而有的他我们什么都能做，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因为我们对他的爱的一个回应没有跟他爱我们的这个强度融合在一起。所以你想爱主吗？照着他的话去做，你就会发现你爱主的那个浓度，然后到个地步呢，你越爱他，你心里归给他，你就喜悦他的道路，这是一个彼此这样子一直在运作的运转的这样的一个律在那里。好，耶稣常常给我们一个反合性的，一个是相反的，一个是好爱，然后要我去守命令，那不会觉得好像我要勉强我自己吗？好，刚才谭妮一直跟我讲说他有时候需要勉强他自己，有时候需要刻苦己身的去做，没有错。但是呢，这个当中的有一种秘诀在那里啊。你越遵守，你越爱他，你越爱他，你就越能遵守。这是一个一直在向前走的。 我想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问问题或者回应？都很好，都非常好，这个非常好。是的，请讲。
师母，我想回应一下。
好的，好的，当然可以。是的。
我刚才听到那个谭英姐妹讲到，她当她到医院去，当她的手被放在她婆婆的手上的时候，圣灵就做工，他们后来就彼此道歉。那一刻呢，她也突然一下就意识到，她对婆婆也有伤害。哇，我在这一刻，我觉得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很阿闷，就说。若不是圣灵的话，当我们被伤害，当我们这些被伤害被别人所就说伤害的很深的人，是很难看到，同时我们也伤害到别人的。若不是圣灵让我们悔改，我们不可能自然而然的，我们本来是我们的肉体不可能本来而自然而然的就看到我们自己对别人也很也有伤害，所以我想回应的就是感谢神，就说神的就说圣灵他做工，让我们看到我们对别人伤害的时候，其实这个饶恕就变得容易一些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我也很感动的是姊妹说的那个饶恕不是一刻的事情，就说那个是永远的，而且那个伤害不是说我现在饶恕你了那个伤害就不在那里了，而是说这个伤害时不时的你还会有这个感受，但是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在圣灵的帮助下的时候，那个饶恕一次一次的饶恕之后，你就会变得在基督耶稣里就会变得很比较 strong， 就一点一点的强壮起来，后来的饶恕就比远远比以前的曾经第一次饶恕的时候更容易了。
是的，是的， Amen Amen、yeah. 你看我们走同一条路哈，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差遣圣灵，每一天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在，而且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我们看到也听到圣灵怎么样在谭莹这位年轻的姐妹的人生里面来带领她，来建造她。我们确定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需要这样子被建造，而且被你来纠正，被你来指引。孩子这时候恳求你继续的动工，求你感到我们当中要回应你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吩咐，这样的一个期待的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欢迎圣灵，也愿意让圣灵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决定，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掌权。求你就带领，不管是哪一位愿意今天在你面前再一次的立志委身，把自己献上，用这样来敬拜你的我们的肢体，让他也带领着我们来向你祈求，向你祷告，求圣灵做工。